因为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，恋爱的萨姆莎，译者林少华。睁眼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格里高尔·萨姆莎。他仍然仰卧不动，盯视天花板，眼睛好一会儿才习惯房间的昏暗。看上去，天花板是哪里都有的再普通不过的天花板，原本涂的想必是白色或浅奶油色那样的颜色，但由于岁月带来的灰尘或污渍的关系，如今的色调让人想到开始变质的牛奶，没有装饰，没有明显的特征，诉求和信息也无从谈起。作为天花板的结构性职责，看样子倒是大体完成的无一疏漏，但更多的意愿无从找见。房间的一面墙壁，以他所在的位置来说，即是左边，有个足够高的窗口，但窗口从里面堵上了。原来肯定有的窗帘已被拿掉，几块厚厚的木板打横钉在窗框上，板与板之间有意还是无意则不清楚，都分别开有几厘米空隙。早晨的阳光从那里射到房间里面，在地板上溢出几条炫目耀眼的平行光线。至于窗口为什么被钉得这般结实，缘由不得而知。莫非为了不让谁进入房间，还是不让谁从这里去外面呢？那个谁是指自己不成？或者说狂风或龙卷风即将袭来？他保持仰卧姿势不动，只轻轻动一下眼睛和脖子查看房间。房间里除了他躺的床，能称得上家具的东西一样也没有，没有箱，没有桌椅，墙上没有画，没有钟，没有镜，灯具也没找见。目力所及，毛地毯也好，非毛地毯也好，地上好像都没铺，木地板就那样裸露着，墙上贴着褪色的旧壁纸，上面固有细花纹，但在微弱的光照中，即使在明亮的光照中，怕也同样，要看清是什么图案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同窗口相反的，相当于他右边的墙壁有一扇门，门上带有部分变色的黄铜把手，估计这房间本来是作为一般居室使用来着，可以看出那样的气氛，但现在居住者的气息已经从那里消除得干干净净，只有他现在躺的床孤零零剩在房间中央，但床又没有配成套卧具，没床单，没被，没枕头，仅有一张旧床垫赤裸裸放着。这里是哪里？往下该做什么？萨姆莎全然摸不着头脑，勉强能理解的是自己现在成了具有格里高尔·萨姆莎这个名字的人。这个他何以晓得呢？也许睡觉当中有谁在耳边悄声低语，你的名字叫格里高尔·萨姆莎。那么成为格里高尔之前自己到底是谁呢？是什么呢？可是刚一开始思考，意识就黏糊糊滞重起来，脑袋深处仿佛有蚊群那样的东西腾起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密，发出低沉的嗡嗡声，向脑袋柔软部分移动。于是萨姆莎终止思考，就什么深入思考对此刻的他来说肯定负担过大，无论如何都必须学会让身体动起来，不能总躺在这里突然仰望天花板，这太四面受敌了。若在如此状况下遭遇敌手，例如有猛禽扑来，基本没有活命希望。他首先动了动手指，左右两手各五只，总共长着十只长手指，食指有许许多多关节，动作的配合很复杂，何况全身上下似乎已经麻痹，就好像身体浸在大比重粘性液体中，无法向末端部位传送力气。 但他还是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，耐着性子反复尝试。如此时间里，两手的指头可以渐渐自由活动了。关节虽然动得慢，但知道怎么动了。指尖动起来后，原先遍及全身的麻痹感逐渐淡薄退去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剧痛就好像要填空补缺似的，或者简直像凶险的黑色礁石开始一点一点折磨他的身体。花了好一会儿时间，他才弄明白那是空腹感，那是从未体验过的，或者说至少记忆中不曾体验过的势不可挡的空腹感。感觉就像是足有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，哪怕一小片，身体正中央仿佛出现一个真空的空洞，浑身上下骨骼吱呀作响，筋肉被狠狠勒紧，五脏六腑处处痉挛。萨姆莎难以忍受这种痛苦，他把双肘支在床垫上，一点一点牵起上半身，脊椎骨几次咔咔发出骇人的声响。到底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呢？身体所有部位都对起身、对改变原有姿势一事高声表明抗议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百般忍受痛苦，拼凑大凡所有的力气支起上身，使之成为坐在床上的姿势。多么不成样子的身体啊！他飞快打量自己赤裸的肉体，用手指触摸看不见的部位。萨姆莎不由得思忖，不单单不成样子，还毫不设防。滑溜溜的白色机体，体毛似有若无，全然没有遮挡的柔软的腹部，形状奇特的，几乎无忧存在的生殖器，分别仅有两条的细细瘦瘦的胳膊和腿，青筋隆起的脆弱的血管，仿佛一折即断的摇摇摆摆的脖梗，歪歪扭扭的大脑袋，脑袋顶端覆盖的纠结发硬的长头发，俨然贝壳左右唐突的指出的耳朵，这样的东西果真是自己的吗？以如此不合理的，仿佛即刻土崩瓦解的身体，防御性外壳也好，攻击性武器也好，都未被赋予，能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下去吗？为什么没有成为鱼呢？为什么没有成为向日葵呢？还是鱼或向日葵更说得过去，至少比作为格里高尔·萨姆沙合理的多。他情不自禁地这样想到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下决心把双腿放下床，脚底踩着木板，裸露的木板比预想的凉得多。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气，接着他不怕再三再四的严重失败，任凭身体四下碰撞，最后终于用两腿成功地站在那里。他用一只手紧握床框，就那样好一会儿静止不动，可是一动不动时间里，觉得脑袋重得异乎寻常，没办法让脖子笔直挺立，腋下流出汗来，生殖器因极度紧张而彻底收敛。他大大做了几次深呼吸，以便使紧张变硬的躯体放松下来。身体在某种程度上习惯在地板站立之后，往下必须学会行走。问题是，用两条腿行走是近乎拷打的苦役，每动一下都会带来剧烈的肉体痛苦。左右两腿交替向前移动，从任何观点来看，都是反自然法则的不合理行为。视角高，而且处于不安稳位置，这使得他直不起身子。最初时间里，理解腰骨和膝部关节的联动性，并保持其平衡是极其困难的事。每前进一步，对于跌倒的恐惧都让他双膝颤抖，双手不得不死死扶住墙壁。话虽这么说，却又不能永远待在房间里不动，必须在哪里找到像样的食物，再不把食物送入口中，这剧烈的空腹迟早要吃掉，以致毁掉他的身体。 他抓住墙壁，踉踉跄跄向前移动，花很长时间才移到门口。时间单位也好，测算方法也好，都无从知晓，反正是很长时间。劈头盖脑的痛苦总量将其作为实感告诉了他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移动时间里一个个掌握了关节和筋肉的运用方法。虽然速度仍迟迟不得增进，动作也别别扭扭，还需要支撑，但作为身体行动不便之人，或许总算可以应付了。他手握把手往里一拉，门扇岿然不动，推也不成，之后往右转了转，门带着轻微的吱扭声往内侧打开了，没有上锁。他把脸从门缝间往外探出一点点，走廊空无人影，四周鸦雀无声，如深海的底。他先把左腿踏进走廊，依然单手抓着门，将半边身子移出门外，而后将右腿迈进走廊，紧紧手扶墙壁，一步一挪的光脚在走廊里移动。包括他出来的房间，走廊里共有四扇门，样子相仿的深色木门，门内什么样呢？什么人住在那里呢？他恨不得开门往里看个究竟，那样他置身其中的莫名其妙的状况也有可能水落石出，或者发现线索的端头也不一定。但他蹑手蹑脚从那些房间门前直接走了过去，较之好奇心，当务之急是填满空腹。体内那一暗影炸寨的气势汹汹的空洞，必须争分夺秒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填满才行。去哪里才能把实实在在的东西弄到手呢？萨姆沙现在心中有数了。寻味而去。他一边抽动鼻腔，一边心想，暖融融的饭菜味儿，做好的饭菜味成为细微的粒子，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漂浮而来。粒子疯狂地刺激鼻腔黏膜，嗅觉信息一瞬间被送入大脑。其结果，活生生的预感和急切切的渴望，如见怪不怪的异端审讯官一般，将消化器官拧得零零碎碎，口中满是口水。问题是，若寻味而去，必须先下楼梯，对他来说，连平地行走都远非易事。而连下一共17节陡峭的台阶，简直无异于噩梦。他双手紧抓护栏，向楼下移动，每下一阶，体重都压在细细的脚腕上，很难保持身体平衡，几次险些跌落下去。每次采取不自然的姿势，全身骨肉都大放悲鸣。下楼梯时间里，萨姆沙基本都在思考鱼和向日葵。若是鱼和向日葵，就不至于上下这样的楼梯，安安稳稳度过一生，而自己却非得从事这不自然的、危机四伏的作业不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解释不通。